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在世存留，我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实体的敬拜你都不是偶然，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保守。我们曾经有弟兄姊妹患病，但也都康复。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一直坚持到今天仍然健康，主，这都是你的恩典。主要我们把这样的颂赞献给你，我们也倒空自己来到你的面前，希望主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引领我们。我们把讲的听的都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就曾经的试图呢去理解，我曾经看过个电影哈，叫是《第九日》，里面呢有一位神父，他被关在了达豪集中营，他受尽了很多的折磨，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说那里没有上帝。究竟该怎么样理解他的这个一句话呢？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哈，因为坦白来讲，我自己从来没有像他那样陷入过那么深的黑暗当中，那么惨烈的事件里面。我想人的梦想破灭一定会深有对他的这个信仰啊深有冲击。以色列人呢当初也是如此，他们以为神把他们带回到圣城，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就是从被掳之地啊，那他们应该是重新被神建立，他们的整个的国家的发展应该很顺利，但没有想到呢，他们仍然在很大的危机当中。所以以色列人呢会质疑神的爱，那么他们从行动上来背弃立位之约，还有列祖之约，这是我们前几讲提到的。那还会用什么来表达他们的失望呢？不满还有愤怒就会从他们的言辞当中来表达出来，他们去怀疑神的公义，他们去怀疑神的公义，这就是第四神谕它的主题。我们今天呢用三个部分来看这段经文，就是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到三章的第五节。我们首先看呢第一个部分，就是二章的第十七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经文好不好？好，请。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先知在第二章的第十七节一开始呢就透露出来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内情，就是神呢竟然被人的言语呢反锁。反锁这个词呢翻译成今天比较常用的词呢就是厌烦，就是人可以使神如此的厌烦。这个厌烦这个字呢它是一种持续性的习惯性的没完没了的一个种举动，在这里看到。所以中文呢就有一个词更好的形容这种持续不断的烦扰，就是喋喋不休啊，用言辞。而且这个厌烦就是在这里的反锁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呢它的表现的那个含义更强烈一点，它是一种体力的耗竭，就是你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旅行，或者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导致了你体力的衰竭。另一方面呢就是你精神的枯竭，是什么呢？就是指的一种压力，一种悲痛，或者一种烦恼耗到你呢精神耗尽的那个地步。所以你看到这个厌烦这字呢，你应该理解到这个地步啊，就是它非常强烈。它要用这个比喻呢来表示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令人烦恼的一个行为呢，甚至令神都感到呢不胜其烦，都感到他的忍耐呢似乎是已接近了终点。这是作者在这里面想让我们体会到的。而且更让人无语的是呢，他们自己还不太知道他们自己竟然是让神这么烦，他们就茫然不知自己的壮举，反而呢求先知给他们一个明示啊，就是告诉我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 于是先知就做出了一个说明，说因为你们说了一句话哈，就是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这里面呢，除了表示原因，因为你们行恶，因为你们说怎么怎么怎么着，还可以呢翻译成为一种啊共识性的一种强调，就是就在你们说，就是当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神就已经不胜其烦了。所以知道这个词呢，你翻译成因为，你就看不见了另外一种含义哈，它是就当你们说的时候，就是你一说他就烦，这意思哈。可能很生动，这样翻译很生动的就立竿见影的让你了解到呢，什么使得神有这么大的反应。其实现实当中人不但恶人哈，我们指恶人不但不被惩罚，反而呢享福亨通，这是古今我们常常见到的事情。所以呢，这就是和神，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念呢发生了一种冲突，因为我们一直相信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呢我们也相信呢有一个赏善罚恶的神在那里主宰着这一切。所以当我们看到现实当中和我们所相信的有这么大的张力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强烈的反应，尤其是我们会对于神是公义的这样的一种信念呢发生怀疑，带来冲击啊。关键是我们在这里如何的理解这种现象呢？第十七节，在这里呢，质疑者并没有是在信心当中去怀疑神，他们也没有在用信心呢去超越这种怀疑，而是呢，他们用这种怀疑呢，甚至用一种讽刺的一种态度呢，来表述他们看见的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既然恶人兴旺发达，那就说明呢，神是一位颠倒黑白的，甚至他喜悦恶人，否则怎么理解恶人这么亨通呢？他们是用现象来去理解这个现象背后神的作用。如果你是赏善罚恶的，你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你让这种事情发生，你就是喜欢他们了，你就喜欢这些恶人才会这样呢。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相信摩西律法，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判断呢，是和他们自己的信仰价值完全相反的。或许呢，在一般情况下呢，可能没有以色列人敢说出这种亵渎的话来，但他们会用行动来表达出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可以反映出来。正如我前面两次讲到呢，讲到以色列人对于立位之约和先祖之约的破坏，你就可以看到呢，人的行动其实也是一种语言，他们用行动来表示这种态度，于是呢问题就进一步升级了，他们就质疑那个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公义的神就等于是公平，他这里呢专门用来指耶和华，他有决断权和审判权。先知所面对的会众，他并不是在质疑神公义的属性，而是呼吁神，你不要不作为，你赶紧施行审判，是借助于他审判者这个角色呢，让他干活，让他去做事。所以因此你在这里呢，如果把它翻译作审判的神在哪里呢，可能更准确的来表达出来他们这种诉求。注意你从上下文脉来看呢，他们的语气不是一种恳求，而是他们已经把这事情呢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然后他们就去让神做他当做的事，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他们不是在跟神表达情绪，也不是在跟神讨论这件事，而是我已经有结论了，然后呢，你既然是审判者，你就赶紧干活。这是一种凌驾于上帝之上的一种非常狂傲的态度哈。所以我在这里看到了他们 跟神的关系一定不是正常的，一定不是正常的。所以今天我们分析的这个第四个神谕呢，在这里就存在了一个悬念。这个悬念是，究竟神怎么看，他会怎么回应呢？所以在这里似乎神一直是在沉默的，是先知和这些人在对话，神一直在沉默当中，而这个沉默恰恰是让人紧张，甚至让我们屏住呼吸呢，想去听上帝究竟会怎么样的回应。我们可以在这里停留一点时间，我们思想他们的言语为什么会让神这么大的反应，如此的厌烦呢？是他们指的现象失实吗？但是你从诗篇，你从传道书，你从人类历史的经验，甚至我们今天的经验来看，恶人亨通享福这件事情，善人呢反倒是受苦，这种现象呢其实是常见的一个现实。是他们对这种事实的陈述让神恼怒吗？我们所谓的中文的恼羞成怒哈。是他们的讽刺令神生气了吗？看着恶人的春风得意福寿双全，本来应该是善人得到这样的福气，但是现在却是恶人在这里享受。于是这些人呢就说了一句，哎，你瞧这架势，就跟神喜欢这帮恶人似的，就看他们好像是善人似的，是不是很自然正常的一种想法，也没啥大不了的，对不对？因为你看旧约里面约伯和诗篇里面的诗人亚撒都说过类似的话，连先知耶利米都这样曾经质问过神，你说话不算数，你难道以诡诈待我，甚至形容神是流干的河道一样，当地的旱季啊，那个河水就没了，雨季河水冒出来了，给人的观感呢就好像今天老头在家，明天老头不在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种感觉是用来文学式的修辞啊，就是你耍我，这是耶利米对神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情绪表达，你耍我。其实他们说的这么重的语气，我们在圣经当中没看着神非常生气，反倒是不厌其烦的把这些他的仆人带回来，带回转，引导他们看见真相啊，说你们看见的和我看见的不一样，所以我把我看见的告诉你们。这和我们所相信的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是一致的。我甚至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对我说你耍我，你是个骗子，我肯定觉得我的情绪是会很大波动的啊！如果那天再休息不好可能就失控了。但为何以色列人在这里这几句牢骚话就让神这么烦？不错，他们是经常说，但是我们不也是经常说吗？耶利米也经常说，约伯更是没完没了的说。答案呢只能是我们刚才说这些人他们跟约伯亚撒和耶利米他们的灵性人品和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这么理解，唯有这样的理解呢才说得通。其实看见恶人行恶就义愤填膺并且呼吁神审判，这是一般都这样做的人，我们一般人都这样做。不过呢，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义人，在旧约的时代呢，什么叫一个义人呢？就是你遵守了神的律法，按神的吩咐的典章去行事为人，你就是个义人。那如果你是个义人，你这样说呢，或许就像约伯、亚撒、耶利米那样，神不会生气哈。但如果你想，如果不是呢？神如果看你不是个义人呢？你却这样理直气壮的好像自己是一个义人似的去指责神，去指出别人是恶人当受审判，会怎么样呢？ 所以我在这里想呢，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义人，我的义人指的是在神看为义的人，他再怎么愤青，我想神都不会生气。但是如果这个人呢不是义人，他装作是一个义人，而且希望神审判那些恶人，那就另外一说了。所以圣经里面新约说他们这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你看耶稣对法利赛人呢总是有点不耐烦，我们就知道呢神对这样的人呢确实是有一种情绪的，或者在圣经里面提到的这样的厌烦。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这思考就到这儿为止哈。我们继续推进这个经文，看这些老百姓的喋喋不休让神厌烦会有什么反应呢？神的反应就是在三章的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三章的一节。好，请。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马拉基书的六个神谕，今天我们讲第四个。你看到这一直你都知道这个神谕的特点在这里，就是争论。这卷书的圣经呢是非常独特的，一般你在圣经当中很少看神跟人较劲争论。约伯那么啰嗦，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人若想要与他争辩，千次中也不能回答一次。这是约伯自己个人的经验，他为了他自己受这苦呢，没少跟神唠叨，他觉得呢神很少理他，你一千次他也不回你一句嘴，所以一般很少这么争论的。所以这为什么说马拉基书是这么特别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特别清晰的回应。如果朗读的话呢，我会在二章十七节刚才那一节呢后面停一段时间。这种停顿呢就好像一段大事发生之前有一点寂静的声音啊，寂静的这个过程啊，时间一样，可以让听众的神经呢绷得更紧。我说大家看过相扑没有啊？相扑那真正战斗没几分钟，但他之前做各种动作，又撒盐又怎么着的，五十半天。有时候咱们等得不耐烦，快快上场，快推呀！哈，日本人不，他享受这个过程，就是因为，尤其是五十半天，俩人的眼睛一瞪一对，哇，这日本人的精神已经胀到极点了，就是绷到极点了，然后再出手。就好像这里二十七节你一停，你等着三章一节神的回应，这段时间呢就让你精神非常的紧张，预备呢迎来那个石破天惊的砰的一声啊一击。所以在原文当中呢，其实在三章一节前面一开始就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就是看哪。万军之耶和华说，其实呢是放在后面的，就是好像这一说完了以后他再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但是一开始就是一个看哪。这个看哪就非常有力量，它是一个感叹词，它提醒听众或者是读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宣告。可惜呢我们在这里呢常常把看哪给省略，而且呢我请大家呢注意三章一节里面呢有一个忽然，主说我会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个忽然这个字呢原文当中指的是不是好事儿，不是说忽然我的钱包满了，不是，它是忽然灾难不幸入侵啊，敌国突然打仗啊，各种的这个导弹火箭射过来，就是一个突然，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哈、啊、是一个突然灭顶之灾就出现了，是这样的一这个词儿，它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发生了什么。所以它强调的不是马上立刻，它强调的是骤然出乎意料的，在你没想到的时候就令你惊讶的发现事情发生了。所以这个字呢让当时的人读起来有一种不祥之感的，它就增强了这种紧张的效果。 为后面神所说的话呢带了一个伏笔，就是他好像形容自己突然出现的时候，我来的时候呢，他们那些抱怨的人呢就没好事儿。他用了这么一个词哈。但是这之前呢，我们先看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需要大家了解的，因为它都是第二人称，它指的是谁呢？它里面有三个所指，一个呢就是我的使者，一个是主，一个是立约的使者。那三个到底是指谁的呢？有的人说这三个都是指的同一个神，同一位，但大部分的释经者呢都说应该指两位，两个角色。时间关系，我会抛开所有的论证，我从结论开始。我认为呢，我选取大家讨论当中，我选取我觉得最符合上下文的脉络的新旧约整本圣经信息的是一个什么的解释呢？就是我的使者，就是指为他预备道路的。第四章第五节里面提到说，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预备道路。这个预备呢，就是这位使者的职责。而在新约的福音书当中，我们知道为神预备道路的那一位就是施洗约翰。好，解决了一个问题哈，很快。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主和立约的使者。我们从结论来讲呢，他们就指的是耶和华，因为在旧约里面，主前面带有定冠词的都是指耶和华，是耶和华的一种专属的称号。那立约的使者和主在这里呢，我们从结论上说就是耶和华。而从新约的角度来回望，那主和立约的使者是臣来到我们中间，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于是这样呢，我们第三章一节，我们就从三个众多的或者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的第二人称当中呢，就捋出来了一个清晰的一个叙述，对号入座。我把它再按照原文的次序呢再翻译一遍哈，就是看呐，我要差遣我的使者，然后他就是我的使者了，在我面前预备道路，然后突然的他，这就指着耶和华了，要进入他的殿，就是耶和华的殿。这位主就是你们所寻求的，正在寻求的，并且这位立约的使者呢，就是你们喜爱的。看呐，他就是耶和华，快要来到。那些自义的怀疑者，他们讽刺神，说你呀，容让这些恶人，就是你喜欢他们。这个喜欢恶人的神在哪里呢？你看他们说话很，用广东话来说，很蛆啊，猴蛆啊。神呢给他们回答呢也一样，猴蛆，神也蛆他们。神的回应呢就很，也跟他们一样很讽刺，说啊，你们等的那将要来临的就是我呀，而且正是你们所寻找的和你们喜爱的。你看有蛆的很哈。因为在这里面呢，仰慕何地二章十七节，我们刚才说那帮人说神喜爱的，喜爱是同一个字，所以神就用他们的讽刺呢拽回给他们，你等的就是我，然后我会派我的使者去呢，就是你们特喜欢的那一位，找你们去。神会在这些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呢就突然降临。我们今天基督徒说哇，我就等着你降临呢，你快来，好像启示录这么说啊，主啊你快来，我们很期盼来。但是在这里呢，圣经明显的指这帮人呢是并没有做好预备，而且呢在这里的用词呢很明显，就是神突然出现来到他们面前呢，对他们来讲不是个好事儿。那神的意思是，你还真想让我来呀，你还真喜欢我来呀，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对于神的降临呢，对他们来讲，这种审判呢，就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呢，是一个灾难性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关心了，那么届时会带给这些人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看后面3章的第2节到第5节，就是最后一部分了，我们一起来读啊，字那么小。好，来一起。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能烈金的人之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那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恢复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我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这是今天的经文最长的一段了哈。那如果你听不出来刚才神在3章1节里面带有那个讽刺意味的话，那你就看不出来后面对这些人有多大的影响，这个灾祸。自义的人可能会认为，哦，神来带来灾祸，带来审判，那不关我事，关那帮恶人之事。我到时候一定是昂首挺胸，安然无恙的，坦然无惧的站在神的面前。但是接下来你看马拉基先知呢，他怎么样的对这个神谕呢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呢，可能会让这些人自觉安全的人呢感到震惊。你看第二节首句，其实还有一个小词儿，哇，这么小，但这个字应该加上的，它就有一种反义哈，反转，将前面神说话那种反义呢转过来让人明白，但相当意料，也出人意料的一个震惊的内容，其实就完全颠覆了那些人的如意算盘和感受，自我良好的感受。在这里呢，先知用两句平衡修饰问句呢来表达出一个特别的信息来，就是他来的时候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显然这个话呢不用再说，大家都明白的回答的答案就是没人能够，没有人能够。不是说行善的好人能啊，实际上呢强调的是没有人能，没有人能在神来的时候站立得住。而且当神审判降临的时候，这些感觉良好的自以为义的人呢，和那些他们认为是恶人请神来审判的人呢，其实在结果上实质上就没有分别。这才是一个惊天的秘密，对他们来讲是相当没有想到的。然后呢，先知就用比喻的方式呢来说明神的审判，他的目的其实不是要把人打到18层地狱里面，而是要净化利未人，恢复他们这种祭司的职责，就是净化。他的目的是要恢复前面已经被破坏的利未之约，使得犹大和耶路撒冷全体的百姓，就是犹大和耶路撒冷一说呢，就指的是全体的犹太人啊，他们所献的供物可以被神所悦纳。于是乎呢，他们就重新的回到了这个所有的先祖之约里面那种蒙福的状态。到这里呢，我们看到第二神谕利未人之约的破坏和第三神谕整个先祖之约的破坏呢，在这里呢就都得到了解决，都得到了解决。所以呢，这实在我们看到是神宣告了他一个很伟大的工程，他的审判既带着惩罚又带着挽回，这双重的含义，这就是我们理解圣经当中所说的审判所非常重要的这一两个侧面。神的审判既有惩罚又有挽回， 让我们仔细看看先知的比喻。他说呢，形容神呢为是什么呢？是一个炼金匠的火和漂洗者的碱。火和碱明显的指向呢圣洁这个样的一个意境啊，神的圣洁，它像火一样，它像漂布的那个碱一样。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第二神谕提到的，就是不洁有一种传染性的，令沾染它、触摸它的这些人呢，都沾染上不洁，好像它的力量很强大啊，甚至呢，好像暗示神也会被沾染、沾污、玷污似的。那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呢，它就给我们一个意境，就是有传染性，这个不洁。我们在历史当中和现实里面，我们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罪恶好像有一段时间会蔓延的非常厉害，猖狂的不得了，仿佛上帝已经退位了，好像仿佛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上帝。昨天我们中神的学生有培灵会，有一个小话剧，其中有一句台词就是借着一个行恶人的口说，你们基督徒以为有上帝吗？其实上帝存在的方式就是不存在。哇，很猖狂。然而呢，真相并不是这样。从亘古到永远，在世上唯有神是不被也不能被玷污的。不仅如此，他还能够洁净一切的污秽，使污秽的变为洁净，它有这种翻转的洁净的力量。所以看这样看来呢，神圣洁的传染性更强。从神出发，这种圣洁的力量啊，势不可挡，它是真正的圣者。邪恶那种传染性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个量级的。让我们看究竟如何。首先呢，这个净化我们看到是一个过程啊，第三节呢给我们看到一个炼银的场景，这个场景呢就是意味着从一个不纯的状态过渡到一个纯净的状态。古人呢，他怎么样炼银呢？他是把铅里面的1%的那个银呢要提取出来，他们用的是一种挥吹法，是什么呢？是把铅放在那个浅的容器里面融化它，倒在浅的容器里面，然后就吹风，让这个铅呢氧化。这个层氧化物呢是在表面的，然后就刮掉。所以先化，再吹，再刮，而且这个工序呢是反复若干次，就是越来银越纯，就是刮掉那些氧化的铅。这是他们的炼银的办法，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没有经过烈火的石头，它就是石头，融化了却没有经过提炼吹刮的那个只能是铅，不值钱。只有忍耐到最后才是那个宝贵的银子。所以在这里形容呢，神就像那个炼银的人一样熬炼这些利未人，而目的呢，恰恰虽然用火、用吹、用刮的方式，但却不是消灭他们，而是要恢复他们，而且使他们合乎主用。就像箴言第17:3说：“鼎未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就是目的呢，让人经过神的熬炼呢，能够与神和好，而且关系亲密，堪当重用，完成他的使命。在这里呢，指的利未人的使命就是什么呢？就是凭着公义献祭给耶和华，而且这个供物呢，百姓的供物全部被神所悦纳。约伯曾经感叹，谁能使洁净出于污秽呢？谁也不能。在这里看到，只有神能，神能够让不洁净变为洁净，就是洁净出于污秽。我们人无论是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还是什么 life coaching， 其实我们自己的力量都达不到这一点，但是神却可以。 不过呢，这个过程又经过火，又经过吹，又经过刮，一定不是件舒服的事儿。而且痛苦呢，还不是像打针一样扎一下就完。你看经文这里面说的耶和华是坐着的，天哪，他是坐着干活的，一点都不急，急的是被刮的人，被烧的人，被吹的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工匠，他知道什么时候停火，什么时候停风，什么时候停刮，成为了纯净的银子。在这里呢，你看到是一个慢工出细活，这过程呢非常需要时间，不是一会儿半会儿就完的。我们北方人有一句话就是熬人呢。所以着急脱离苦海的是被熬炼的人，那熬炼人的神呢，却知道该什么时候停止。所以你看经文里面说到神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子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神。那里面有个救字，对不对？这救字说明了是一个神熬炼你的目的和结果。其实这个字呢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译法，就是直到，它是一种时间性的。救呢是特别强调目的性啊，就是练到你就能够献祭给神了。但如果你翻译成另外一种翻译的意思就更妙，直到你练到，直到你合乎主用为止。所以这里边包括了一个持续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直到他们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只要在主的家里面，神都要用你，也都要熬炼你。或许你现在心想啊，拜托，我只想做一个平徒，就是平凡的基督徒，我也不想做一个圣徒，你放过我吧，我没准备好被你用，你也别烧我，别吹我，别刮我啊，你就高抬贵手，放过我最好。其实呢，我们这么想很简单，很自然。我们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嘛。我真觉得这个是真的，炼银这件事儿是真的。我要早知道信主之前早知道有这么件事儿的话，我出信的时候就不伸头了哈。不过呢，我们必须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人生在世，谁不遭各种的风雨磨难呢？除非天真而美好的愿望，在现实呢，其实再怎么样心智正常人都知道，没有风雨的人生是不可能的。于是呢，我们就会观察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人不论善恶都要生老病死。正如呢传道者和约伯所说的，但是呢人生又不止为此。如果只为此的话，你看人生皆苦，那你就是在佛教当中了。人不只是如此，人之间的磨难呢还有个特别的意义在这里面。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耶和华洁净我们的一个过程，是与人有约的神呢让我们成为约中可以承担约的使命的人。另一方面呢，熬炼也让我们分别出来。请大家看看3:5，和第三节相比，第三节我刚才强调的是一个过程，时间很长，反复来反复去，你想赶紧结束都不成。但是一到第五节，哇，速度就明显的加快了，因为有这个词叫临近。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之间的彼此的距离突然拉近，拉近到可以看到对方，听到对方的说话，并且甚至能够摸到对方为止，而且速度很快，瞬间移动冲就到你的面前。这是这个字的特别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把翻译成迫近，我觉得更传神呢、一下如到你的面前了，好像是一个武林高手一样。这个字也是用来表示呢不祥之事的， 比如说死亡、毁灭，都是嗖就来到你的面前。其中的圣经呢，常常用的字来表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也是噌就突然出现了。所以二章十七节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不是在问神在哪里吗？于是神在这里就做出了回应，就是我必临近你们，实行审判。意思是说，我很快就到了。于是乎，就让我们在这世上等待的，就像我们平常每天的这样普普通通的日子呢，有了一种特别的神学含义。这个含义就是分别。这一点呢，在神的新约，就是启示录当中呢，说的特别清楚。因为基督来临的时候，被形容为也是时候近了，但是怎么说的呢？是不义的让他仍旧不义，污秽的让他仍旧污秽，为义的让他仍旧为义，圣洁的让他仍旧圣洁。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第十到第十一节，这意思是什么呢？神的审判一旦来到，不是到时候你再去选择站队，而是立志显明你站在哪里。意思就是他没来的时候，其实分别已经出现了，神时候快到了。不义的、污秽的已经是不义的、污秽的，而且是持续的不义的、污秽的，义的和圣洁的也是持续的义的和圣洁的，在这个过程等候的过程当中呢，已经分开了。神出现的时候呢，只是好像在黑暗当中打出强光，让每个人的那个位置突然显明了，你本来就站在那里，就是这个意思。而来的这一位呢，他届时候既是法官又是检察官，你看他后面还有一个速速的做见证，极快的。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这种态势呢，出来做见证，就好像是一个指控对象呢，就是那些各类行恶的人。这里呢，它译作是警戒。其实原文呢，它是一个戒词，是对着某个人，针对着某类的人。所以呢，在这里新译本呢译得非常恰当，就是我要快快的指证那些，这个那些就是一个针对那些人。什么人呢？你看下面有一个罪行的目录单哈，有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剥削故宫公价的，还有欺压孤儿寡妇的、枉取寄居的。我想这个名单里面呢，大家可能不熟悉的就是那些行邪术的。这个词呢，是专指那些精通巫术的人，他们观照、解梦、招魂、招鬼，用感应的巫术呢来妖服除祸。可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人呢都是做这事儿的，或者是信这种东西的。总之呢，这种巫术就是希望靠着人为的力量来去达到一些超自然的结果哈，就是推动超自然的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呢，你在旧约当中看得很清楚，都是神所禁止的。那么除了这一项通灵术是属于巫术这一类之外呢，其他各项都是跟道德、社会道德规范有关的。不过大家可以注意到呢，我在这里呢没有特别将不敬畏我的人列在这里面。前面的六项和不敬畏我的人之间呢，这个连词当然可以翻译作和，就是并列成七项，但是呢也可以翻译成另外的一种希伯来的小词儿，特别丰富的意思。另外一种词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总括。这六项罪夯啷包括在一起，总括为就是不敬畏神。犯前面六项罪的人全都可以归结为一项，就是不敬畏神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强调呢，不敬畏神是不把神当神，是一万恶之源，就是这个意思。 好，现在我们回顾这第五节。在这第五节里面出现了审判、见证，就是证人，还有针对他们的指控，六项加一个总项的罪啊，七大罪状。你可以发现第五节呢充满着一个诉讼的风格，就是打官司，好像你是在法庭当中一样，你看见有法官，看见有检察官。而公诉人呢，这检察官呢就像法官连珠炮似的去列举出这些人所犯的所有的罪行，然后最终指控他们的罪就是不敬畏神。就是前面六项都是他们的现象，他犯罪的这种行为的现象，究其本质，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呢？起诉书写的就是罪，就是不敬畏神的罪。那被告会遭受什么样的惩罚呢？大家留意，这个神谕并没有说，这是一个 open 的结尾，而 open 的结尾呢，其实就让大家去思考，同时呢，也意味着事情还没有结束，还有机会，还没有到那个最关键的最后那一步，所以在这里翻译成警戒呢，我想深具神学含义啊，就把一个介词指代性的介词指向的那个介词针对，翻译成警戒呢，完全合乎这里面的神学的含义。此外呢，还有一处呢是值得我们琢磨的。Open 结尾是其中之一。第二个呢，就是你发现没有律师出现，在这个指控当中有法官、有公诉人，但是没有为这些人辩护的律师，这说明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神是公义的，他知道一切，全知的，他不会量刑错误，所以在神的法庭当中不需要律师。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不是最后那一场，律师是隐藏的，在这段经文当中，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我们的律师是谁了，我们的中保，就是说那个中保是谁？上帝的儿子亲自的担当所有罪人的律师，就看你是不是请这位律师为你辩护。你可以傲慢的说，我不要你为我辩护，我承担我自己的罪，也可以请他做你的辩护人，而你的罪都归在他的十字架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对比，或者是一个说历史上最大的抉择，就是三到四节和三到五节之间。三到四节是蒙福的一群，而五节呢是被定罪的那群，而你没有看到第三个阵营。第三个阵营就是在这两者之外没有存在，你不在被赦免被洁净的那群，你就在那个污秽的犯罪的不敬畏神的那群当中，而中间的关键呢就是那个没有出场的中保，在我们今天知道他就是主耶稣，他使你的这个案情呢有了绝对不同的结局。三章四节和五节是完全极大的一个对比，在乎你在主的面前做出你的选择。整天盼望神大行审判，灭尽一切恶人，这些人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似乎表示他们没有摸到神的心。当年主耶稣带着一帮门徒路过耶路撒冷一个村庄的时候，这个村庄的人呢不接待他们，我想这个应该是没那么简单，不接待不仅是一种拒绝，甚至是一种态度非常恶劣的羞辱和驱逐。那么门徒嘛，就想说问耶稣是不是要从天上降火来烧灭他们呢？而主却责备他们，说他们根本不懂父的心啊。于是 彼得是其中之一了，请神降天火烧灭那些人的那个其中之一。他日后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醒悟，他知道呢基督没有来，审判在迟延，似乎在迟延，但不是迟延，其实是宽容。因为神的心是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彼得就劝大家了，要以我们的主的忍耐作为我们得救的机会。因为他忍耐，所以他没来呢，所以我们还有机会。这个意境呢和这段经文非常接近。我们趁着还有今天，好好的赶紧跟随主。主向来不喜悦我们挑其他人的毛病，而看自己真实的本相，因为他希望呢是所有人都转向他，回到他的面前，而不是让我们透过他们的不堪来显出我们的为义为良善。就像站在圣殿当中自名为义的那个法利赛人那样，你看他看我这种方式哈，其实呢神眼中俩人都一样。那个自以为义的人呢，只不过就是忘记了自己的本相而已。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似乎听见了神对这类人的一个回答和提醒，或者叫警戒，就是我已经快到了，审判快开始了，赶紧预备。换一个立场来思想，或许呢我们不是那些喋喋不休的人，我们也不会去抱怨神为什么不惩戒那些恶人，但我们可能是对于不亚于当日的这个充满着邪恶和不公义的世界呢，我们或许麻木的只想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我们成了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而今天神审判将临的这个信息呢，同样对这样处事态度的人呢也是不容忽视的提醒。圣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而且重要的叙事特点，就是他先让我们看见神做了什么，都是神先做了什么，再让我们去思想如何的回应。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叙事的特点。既然今天大家一起看这段经文，你就等于看见了神的心意和看见了神做了什么。他的应许就是审判将临，而思想我们该如何的去回应呢？没错，答案就是赶紧回转，我们都需要回转。这就是下一个神谕的主题。好，我们今天讲到就这里，求主呢用他的话来赐福我们，更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这样的一篇话语，让我们从中摸到你的心，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时间自己回转向神，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回转向你。我们特别的为年底这些祷告会，而且十二月份的普通话的祷告会来献上恳求。主啊，求你纪念我们这样的一颗仰望你的心，求主你大能再次的将更多的人来领回到你的家中。求主用这今天的经文来激励我们，更新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